好，寒食三十七，主恩够用，神所赐的恩惠与我们试验相称。这里两件事情，一个是神的恩惠，一个是试验，两个是相称的。相称的意思就是够用，刚好，不会超过，主恩够用。那么在试炼中的人，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压力特大，好像越过恩典，好像承受不住。这一些好像也在神的手中，因为神让这一些来扩张我们生命的度量，来扩张我们的领域。所以主恩够用，如果主是这么说，那么就绝对是够用。我们信神说的话，而不信我们的感觉，也不信环境。环境再怎么大，也没有大过里面神的掌权。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有平安，二者也不能越过神话的界限。所以当我们面临极大的困境时，包括死亡，神东化的界限，所以保罗才能够宣告说：“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”复活的生命早就吞灭死亡。那么我们回到第一现场，当我们有所爱的人遭遇苦难时，我们深表同情，这是人性，这是本能，这是一种怜悯的心，我们都会。但是这里面讲另外一个更重要的，他说对那些试图帮助他背起其十字架的人们所付出的关怀感到赞赏。我们帮助人是帮助他背起十字架，帮助他来承接恩典，帮助他来倚靠神，帮助他来活出神，而不是帮助他把苦难或者试炼拿掉。这个帮助的界限还是要清楚的。我常常听到很多人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把这个拿掉，把那个拿掉。”那如果这个祷告可以被成就的话，那我们生命很难打进，也很难化险。信心不是只有要神这样做，而是信心看见神要这样做，而我们信神要这样做。这个两个界限不一样的，一个是我希望神这样做，我有信心就推动神一定要这样，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，按我们的剧本，人的生命难化解，神的荣耀难出现。所以信心不是只有要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做，而是要我们学习按着神的原则来做。这个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义人祷告，然后他并没有说：“主啊，你不要把那个灾降到那边，不要毁灭那个城市，不要怎么样。”因为他知道神有他的圣洁跟公义，这些罪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一定要毁灭，但是他更知道在审判里面有怜悯有连续，所以他抓住神的应许，他跟神祷告的方向是朝着神的性情。主啊，你的公义，你的圣洁，若是义人，你毁灭吗？所以他从这里面开始跟神祷告，最后保全住的是义人，不是那个必毁灭的城市。但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神的性情，我们可能会求主啊，你把它拿掉，你把那个毁灭拿掉，把那个审判拿掉，把那些不公不义怎么样，会按着我们的情感来要求神这么做。所以我们讲信心不是讲按着我所看见的叫做信心，而是看见神要这么做，我信他这么做，我按着神的心意、神的性情、神的荣耀来跟神祷告，这才是真正的信心。那这边提到说，当我们旁边的人受苦难的时候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有难过的时候，我们帮助他、陪伴他、引导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要帮助他背起十字架，帮助他倚靠神，帮助他在十字架底下与主相遇，帮助他有十字架的荣耀，而不是只有帮助他。那说如果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原则跟神的心意来帮助这些人，是神所赐的朋友，因为他先了解神的心，再用神的原则、神的爱去帮助这些人。然后说请告诉他不要对神失去信心，他所赐下的恩典会与他目前所必须承担的痛苦正好成正比。 那这一点我想可能你可以回头想一下，我们生命中一定经过很多的熬炼，当时候会觉得成正比吗？
没有。
会觉得刚刚好吗？
没有。
没有，还是会觉得太过了，
太过，
主太不了解了，
对，
恩典太少了，
对，
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有成正比吗？
快死了，
快死了。我们在讲苦难最深的大概约伯算其中一个，他当时候有觉得太过吗？
他要求死
的，他要求死
的，
他
要求死的，他要
求死的，
他不得不要从他母胎里面。
OK OK 好，那是那是他那三个朋友七天之后把他刺伤之后逼出来的，在这之前这些人的手还没有进来前，
他
有吗？
还好
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嘛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所以他最大的一根刺还不是他身体的软弱，他最大的刺是他的，他太太还好，他太太他不是斥责他说你这愚妄的妇人吗？你他说你当面拒绝神的罪，他不是责备他吗？其实他太太，我跟你说哦，他太太一被责备就安静的，所以他太太也算是属灵的。
嗯，
因为如果你要在那种状况的话，如果他里面过不去，反正要跟他翻脸了，你那信上什么神？你都长成这个样子的，你什么一无所有的，孩子我有一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还叫什么不要拒绝神？如果他太太不属于，他会跟他吵架。可是当约伯给他责备的时候，他就安静，他就没有再回应。所以即使在那第一章跟第二章过程中，这个恩典还是够用的。问题就出在第三章，然后他三个朋友来，七天的爱，倾倒他所有的爱加在约伯的身上，那个是非常厉害的。那三个朋友像三把刀一样，有人性的，有律法的，有公义的，一刀一刀的刺进去，而且他讲的都是很真、
嗯、
很对，而且每个人都是他的经验，
定他的罪，
对，那他们在定罪，他们也不自觉。那约伯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他也有相当的属灵的经历，所以两个这个过程就很精彩了。那人的东西进来，才把约伯里面更属己的部分暴露出来。如果没有那三个朋友，约伯的再跨前一步是很难的，他要亲眼看见神是很困难的。但是所以在这一之前，在这之前恩典还是神正比的，但是在第三章人的时候进来说，我们会感受到更大的痛苦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干嘛这样爱，你不要这样爱我，我还不会那么痛苦，就是你这么爱我，让我瑕疵这么深，痛苦这么深。其实想一想，我们一大部分的痛苦就是人的爱加进来的，人的好加进来的。但是再怎么说呢，神容许、啊、神容许，神要划界限，神划这个界限，当时候可能我们感受不到，但是不要一直都感受不到，不要一直活在好像跟神的恩典隔绝一样，因为那个阶段总是会过去的，不可能一个人永远处在那种患难里面。启示录里面提到那个受逼迫就十日嘛，十日的时间就过了，当然十日不是只有十天哈，是一个阶段，那个阶段一过去，当然就会有另外一个神的带领跟祝福跟丰盛就会显明出来。重点是那十日我们到底学了什么，我们有没有依靠，有没有真的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。如果第一个现象是一个人在苦难中，在极大的熬炼里面，他不觉得恩典成正比，那我们怎么帮助他？如果他不一定不觉得的话，那其实当时候的人很多人都是不觉得，而且这里也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哈，我们没有人做得到一个地步哈，就是除了造物主，他创造我们，并且知道如何借着他的恩典更新我们的力量，没有人能做到这一步。我们不是神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。我们以为这样安慰他有效，以为这样陪伴他有效，以为这样跟他说有效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东西当他的心愁苦的时候，被瑕疵的时候，你怎么说都怎么错，你怎么爱都怎么瑕疵。有时候就算你安慰他的一句话，你觉得那就安慰他一句话，他就说你干嘛安慰我，你那句话竟然让我更痛苦。那他只要一句话，我们大致上都接不下去的。他只要讲一句话，那、啊、不然你来痛啊，不然你来病啊，
你又不是我，
对，你又不是我，对吗？那不然你来受苦啊，对吗？那我们也不敢说好啊，我们也不能说好啊，
又不是你，对啊，
对，啊，其实那个状况，那个人的心基本上已经不成正比了，他里面的愁苦大过恩典，啊，那这要怎么帮助他？那如果是这样子怎么帮助？这个等一下我们回头再讨论。如果他里面愁苦大过里面的恩典，那我们能做什么？那这里有说好，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智慧去适当平衡恩惠和痛苦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，
没有，
只有神可以做到。
对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
我们的确非常无用。
我
们唯一有用的一点，可能就是说我们让神来用这么这一点点，我们多一点让神来用，这样可能会显出神的一点点作为。那我们如果以为我们能用的话，实际上我们就在我们能用的点上面失败，在那个点上面挫折。有时候你想一想，我们以为说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了，就要做怎么样，那实际上没有，环境更恶劣。有时候我们给他的某些建议，他可能更愁苦，那搞不好他更愁苦，他也不一定跟你讲，因为我们不是神。所以面对在这种非常大的环境压力撕裂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适当平衡恩惠和痛苦，那千万不要讲那种很风凉的话啊，比如说，没关系啦，敬拜啦，感谢主啊，
真的，
你那时候讲那个话基本上就不如不讲话了，
那更生气，
对，真的是因为他在愁苦的里面只有乌云，他不会看到太阳的，你要等他的乌云散掉，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陪伴他哦，不一定要说话，让他静静陪伴他就好，那他说什么就为他代祷就好，对，然后他有回，他有问你再回应没有，应该就安静。我不知道了，大家可能要学习了，因为我在跟人互动里面这些点这些年啊，这些事情我要学的还蛮多的，因为我以为这样安慰他会有效，结果是碰就回来了，有时候他受伤更深，有时候他不能谅解，有时候他觉得我们没有爱，
对，
这些都会跑出来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得非常平衡，这里讲的适当的平衡恩惠跟痛苦我们做不到，这是有神能做，一方面我们要把主权给神，让神来做，一方面我们陪伴的人也让他知道只有神能做。那后面提到说，我们无法预知将来所要遭遇的各种试炼，也无法晓得神在我们里面的丰富预备，以使我们足以应付一切的需要。压力基本上还是朝着神的心意来说，还是要带出能力的，压力就会带出能力。那压力会带出能力的原则是，那个人他深信在任何情况中，神比环境大，神比你的心境大，神比你的熬炼环境大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等候寻求依靠，这个能力就会出来。我还是喜欢用我女儿的例子来说，她去年才刚毕业，然后进到小明基金会的这个社工，然后进去就菜鸟，还一年而已哦，一年而已，现在是第二把交椅，那边流动率很高，她坐不住的压力大，然后社工环境很，我看像昨天晚上还八点多才回来，就是很多事情，而且又少一个人又不补，因为在疫情的关系也不补，然后就要等到好像是八九月才开始缓了一下，然后很多 case 从零开始，从那自己摸索，自己设计，自己弄，然后全部整一整套，要邀什么讲师，然后做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爸爸，连我们那个中心的某某谁啊，今天晚上要跟他欢送，他也不做了，他本来之前还是带我的，现在他也不做了，他压力更大，一年了，第二把，另外一个中心的，他们基金会好几个分点。再不是嘛，然后他就觉得说，哦，这样实在是太很难承受了。那我就跟他说，我了解那个情况，但是我更了解的是说，这个环境很大，不会大过你里面的恩典。你要在这里面寻求神，为什么摆在这环境？要你明白什么？要你学习什么？要你带出什么能力？要你将来怎么来侍奉他？这些环境不是非常的特别。他也可以推动这点没有错，那你要在这里面学到什么样的学的功课？一旦没有学到，很简单，下次再学一次， 就这样。下次你就算转换工作，你在职场环境，你还是要再学一次，因为你这个就是社工特质嘛，就是这种环境就是高压力嘛，那就是责任制嘛，所以你不如在里面好好的仰望神，有些点胜不过，那看怎么样胜不过，再来寻求神，那你更靠近神。所以我就常常为他这个事情，我们就一起寻求啊，祷告交通，然后让他知道这里面神要你学什么功课。他自己想要寻求的时候，力量就会进来。他自己会知道依靠神的时候，就能够平衡恩惠跟痛苦。外人没办法平衡，神可以平衡，而当事人可以平衡，由他自己蒙恩，他自己来见证。这一点是最美的，不是我们跟他讲恩惠够用嘛，恩典够用，你跟他讲没有用的，你还不如帮助他回到神面前，帮助他看见神的荣耀，帮助他这里面有神永恒的价值。但实际上是不是是这样子啊？所有人事物的背后都是永恒的价值。你看我今天在这里，而且我比较远的来跟他交通，我说你今天交一个男朋友，是将来走侍奉的道路，在读神学院嘛，就是以后是侍奉道路。那你侍奉道路你要知道哦，人家说牧会不是人干的，然后你弟兄我已经见过面了，他的特质跟人群互动还要很大的突破。啊，你是社工，将来如果嫁给他，你们一起服侍，你是师母啊，师母的压力是牧师的双倍啊。是啊，师母是非常被熬炼的环境哦，
非常要求，
非常要求的，不自觉就要求了哦，不自觉哦，因为你就是侍奉者的老婆嘛，对不对？
师母很忧郁症，
是，所以你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挑战压力，然后有些东西要去完成，这是好事。对于将来你进到任何一个服侍和场上面，你这些年的训练绝对不是白费的，你会知道怎么跟人互动，怎么样完成一个计划，怎么样把它做得妥善，怎么样顾前顾后，甚至怎么样独当一面，而这一点将来你会成为你丈夫很好的帮助。你也可以选择现在跳槽啊，可以啊，那你就跳嘛，你跳的时候看看你能够学到什么功课。所以压力在你里面到底是带出能力，还是带出你里面的苦毒或者里面不平衡？想想看，如果你蒙恩，你会知道在里面平衡了神的恩惠跟痛苦，会带过去的。那过了之后就好了。我们将来的事情其实谁也说不准嘛，但是信神说的话，恩典够用，各样的试炼里面都有神丰富的预备，足以应付一切的需要。好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任何情况任何人都是一样的。后面说，而且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各样的试炼，也不知需要多少恩典来应对，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中，我们极易受试探，以致变得灰心丧志，会吗？会这样子吗？面对这些状况会不会变得灰心丧志呢？
现在不会，
生意小人的时候会，
以前会，
嗯，
现在，
所以有一些人
为什么
会离开教会呢？哎呀，
现在觉得那是好，
是又嫩一点的时候，
嗯，但是我没说过嘛，就是你生命的问题啦，还是生命的问题，
对，
你是蚂蚁，石头就很大颗嘛，爬的要死也爬不过，你是大象。石头就很小颗嘛，一脚就把它踩碎。那你如果你是老鹰，那根本那个就不是问题，根本连碰都碰不到你的心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生命的问题，高度就是生命的问题。你有基督的度量去看待这些事情，去回忆这些事情，那些东西就变成助力。其实环境不是要当主力的，环境要成就神永恩慈。如果今天没有人多，大概的人多，然后声量矮，再加上拥挤这些簇拥这些现象，还真的很难显出撒该他想要守的心，这些就来显出他要守的心。那你要想想看，我们还没有交通大定位，在这种场景状况下，撒该的心里应该很自卑的，因为没人，他没朋友啊，然后他只有钱，钱又不能满足他，下了班大概就跟酒肉朋友一起喝酒，然后诈骗，这些一辈子就这样过，没有人帮助他。你看连耶稣去他家都笑他， 你这个罪人耶稣要去你们家。所以他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外面的环境，还有里面的自卑，里面很深的声量不高，天生的瑕疵跟缺陷。而他的这个举动跑到前面爬上桑树，就从这里面看见他的心要什么，一个要什么心，就突破所有的困难。那其实回到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，如果试炼越强，你里面越依靠，一越过的你就会发现也不是你可以越过，是神在你里面摆在过，那就是生命，那就是生命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到一个阶段，他会觉得说真的，他慢慢体会知道有些事情其实不应该碰到我们的心。当然我们再回头来讲，会被碰到我们的心，从好的方向来说也是好的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没有基督丰满的身量，没有这个，所以他碰到我们的心，那一碰到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回到神面前。那如果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，慢慢的基督身量越来越丰满，环境就越来越少，那石头就越来越小，到最后有一天你腾高而上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环境就不下来，万物都会改变，万物本来就为神而你来效力。好，后面呢提到的另外一件事哈，在八十二页这边，我们看到第二段这里哈，神常允许我们受试炼，就好像一个人在暴风雨的海上受试炼一样，神掀起海浪，且使他真的似乎置人于毁灭的巨涛，但他也经常在一旁对海浪说，就这么远，不能再逾越一步了。环境神说话，划界限，就这么远，不能再越过了。界限划出来，谁都不能越过。祭司抬着约柜踏进约旦河的同时，约旦河就要分开，然后所有的淹没的两岸这边的河水泛滥，在刹那之间脚踏下去的时候它就退开。神画的界限在祭司的脚上，在约柜的身上，约柜跟祭司连在一起的时候，神迹就出现。神吩咐摩西，他的权杖一打下去的时候，摩西的权杖跟摩西跟神是联合在一起的，界限就在这里，所以一打下去的时候，红海就分开，路就会出来。所以这些狂风暴雨，这些困境，这些问题，再想看看，如果侵蚀过来的话，就是因为其中有一环人没有真正的依靠，才会冲到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的心在神的手中，所有的部分全部都退开，有主的地方撒旦就退开，有光的地方黑暗就退开，有神生命的地方撒旦就不敢越过这一步。看起来有波涛汹涌，神仍保守。我应该做一个比较愚蠢的见证，我想这个还是不要录好了，这个要在这里的人才有。